第六十三集。
韩叶平抬手斟了杯茶，马万全并没有入座，而是摘下头上戴着的皮帽后，从副官手里接过皮箱，等他转身离去，才走到桌前打开皮箱，里面都是一些女人的珠宝首饰与香水丝袜。
你冒了这么大的险赶来，就是为了给我送这些？
我可不是来送礼的，这些都是少奶奶运往重庆的棉纱与西药。韩叶平一愣，慢慢地站起身，伸手从皮箱里拿出一个嵌宝的八音盒。他记得自己在巴黎的卧室里也有类似的一个，是在瑞士定制的。马万全一屁股坐下，抓起茶盏一饮而尽，又说：少奶奶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你拼死拼活替他们运过封锁线的，都是他们的私产。
别叫我少奶奶，你得想法把他们变现，换成钱就是军饷了。
韩叶平说完，自己都有点吃惊。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，退回到座椅里面，平淡地说。马万全叹了口气，本来想骂一声娘，可看到韩叶平的脸色，硬生生地把话咽回了肚里，兀自一笑地说：
还是少奶奶想得开呀，我倒杞人忧天了啊。
马司令，往后别再叫我少奶奶，往后我们还是尽量少见面，还是你打你的游击，我做我的生意。
我是替你咽不下这口气呀，打通一条封锁线得花多少钱，得死多少人，可你最终成了替他们搬家的了。
那是我的事，这么冷的天，你总不至于为了一箱珠宝劝我去投靠日本人吧？
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来向少奶奶提个醒儿。
那你想过没有，相隔千山万水的重庆方面，为什么有人会把广平号这个消息透露给你？
为什么？难道有人要捅破这层窗户纸，他们在拿我当枪使？
马司令，有些事我们根本不用去想的，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下的一局棋，棋子是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的。
我终于要离开重庆返回战区，我既没能如愿接任二哥宝山的职位，成为那个师弟省份的主席，也没能阻止现在的暂编军忽然被降格为师级部队。我能怎样呢？身在重庆这么一个大漩涡里，我只能是案板上的肉，任由被降为国民革命队伍里资历最深的一名师长。当晚我给远方的母亲写了封信，用一种告慰的语气告诉她，虽然我所有的努力都已经前功尽弃，我们孙家两代人对这个省将近30年的治理，其实早在日军入侵之日就已经宣告结束。我劝他不要因为这点滴的得失而做出让国人痛恨与痛骂之事。当然，我深知母亲不是那样的人，那是我写给政府的稽查机关看。我深信，我寄往外部的每封书信都会受到他们严密的审查，这是我向上面的一种表态方式。我已经到了40而不惑的年纪，面对这个世道，我必须学会两个字，那就是妥协。我在信的最后希望母亲能够安排好香港的一切，早日复渝。如果那样的话，至少在我出征前，我们母子俩还能在重庆见上一面。我的母亲没有回信，连只字片纸都没有，但这封信还是起到了作用。就在我准备去往部队的前夕，委员长在他的黄山官邸召见了我。首先，他对我二哥的殉国表示沉痛的哀悼，然后问了问我的身体状况，又自说自话地谈了会儿对时局的看法，之后起身让他侍从室医处的主任陪我吃了顿中饭。林主任一端起碗就看似随意地聊起了左家骥，从他最后那次战场突围开始。 左家骥带着军部机关的警卫部队在我们家乡的山林间与日军转战，几天后就弹尽粮绝。被俘前，警卫替他换上了勤务兵的粗布军服，直到进了战俘营才被指认出来。这些我早前已经知道，他的照片后来还登在了上海与东京的报纸上，成为日本占领秀州城之余的又一战绩。我还知道，为了营救他，中统与军统采用了很多手段，打通了很多环节，最终都是功亏一篑。林主任放下碗，长长地发出了一声叹息。哎呀，现在已经证实，左参谋长投敌了。
不可能，他又不是没坐过牢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
哎呀，危难之际见忠贞呐。林主任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起身从挂着的皮包里取出两份敌后的报纸交到我手里，说，看看，都上头版了。切，那边的报纸怎么能信呢？那是敌人的宣传策略。林主任又从皮包里取出几页盖着绝密印件的电文，说，日本人当然不能信，我们自己的情报部门总不会有假吧？就为了这个，你们把一个军降格为一个师？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你要理解委员长的难处。老弟啊，你回到部队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消除左在军中的影响。现在我成了一个小小的师长，这栋小楼里每个人都会对我指手画脚，怎么消除？林主任，这你得教我呀。哎呀，本来军统打算插手，是委员长阻止了他们。溅在自己屁股上的屎，还是由他自己去擦干净吧，这是委员长的原话。我真的仍然难以置信，始终怀疑这是日本宣传机构的阴谋，或者是政府里头某些人对我耍的一记花招。一个年过花甲之人，戎马半生，见惯了生死与离别。左家骥可不是那种老糊涂的人，他一直都应该是《三国演义》里老将黄忠才对。可是，事实无情地扇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几个月之后，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当天，左家骥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我们的政务委员名单里，他成了他们军政部门次长与军事委员会的副议长。傍晚时分，汪家瑶从下面赶回来陪我散心，我们沿着赣江信马游江，那些奔腾而浑浊的江水每次都会让我想起家乡，想起同样奔腾而浑浊的乌油江的汛期。我说，我们现在都成了丧家之犬，我们就算战死再多的兄弟，也抵不过一个投敌的呀。王家瑶说，哎，不要这么想，要放下，清者自清，左家骥是左家骥，师长是师长，还师长个屁，说不定哪天一觉醒来我就成旅长。师长迟早会官复原职的，王家瑶坚信不会，他认为总司令部让我们这个师来赣南一带协防，充分体现了委员长对我的信任。你就知道捡好听的说，他调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陪太子读书的。这个太子可不一样，师长，有时候在父亲手里失去的，我们可以在儿子身上找回来。现在汪家瑶不仅是我的团长，还兼着我师部的参谋长，他已经成为我最为信赖与倚重之人。同时我也越来越发现，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拘谨而蓬勃的青年军官，有时倒像个 趋炎附势的小人越来越善于察言观色。当我用马鞭指着遥远的天边感慨地说，哎，凭这10000多人，我们几时才能打回秀州城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我又在想女人。